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恐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阿们。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后大约过了两年，他们来到巴兰旷野的加底斯巴尼亚。巴兰旷野位于埃及西奈半岛中北部的沙漠地带，而加底斯巴尼亚则是那片沙漠中的绿洲，也就是如今以色列和埃及国境交界的附近。神在那里对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有一个做首领的人。于是摩西从以色列12个支派中各选出一人，共12人。在这12人当中，我们所熟悉的两个人是何西阿，即约书亚和加勒。这12名探子用了40天的时间，仔细的走遍并窥探了迦南地，为了向大家证实迦南地是多么肥沃，探子们从以实各谷带回了石榴、无花果和葡萄等，特别是那串葡萄是由2个人用杠抬回来的。如果说我们国家的葡萄一串大约有2个香瓜那么大，那么我在欧洲看到的葡萄一串则有大西瓜那么大。有2个人抬着的应该就是这种西瓜般大小的葡萄，大约有30串。他们带回葡萄的那个地方地名叫以斯各，意思就是葡萄串。然而在12名探子当中，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其余10个人报告的却是这样，民数记13章31到33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际，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蚂蚱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窥探了迦南地之后，那是一片神所预备的牛奶与蜜之地，这是探子们一致的看法。然而其中10名探子却对他们所窥探的那片土地恶评如潮，他们说那里是吞吃居民之地，是他们想进去居住却反被吞噬之地，并且住在那里的人都是身材高大的人，是巨人族。因此他们觉得自己看自己就如同蚱蜢一样，而对方看他们想必也是如此。听完这番报告，以色列百姓放声大哭，哭嚎了一整夜。他们甚至心生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也好。 最终他们甚至主张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就在那时，十二名探子中的两个人，约书亚和加勒这样说道。民数记十四章六到九节，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在约书亚和加勒眼中，迦南同样是一片流奶与蜜之地。流奶与蜜之地在旧约圣经当中频繁地出现，这是否意味着迦南地有非常多的牛羊奶和蜂蜜呢？其实在圣经中，蜜指代真正的蜂蜜的情况屈指可数。对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来说，蜜是指从棕榈树的果实椰枣中提取并浓缩的糖分，因此在牛奶与蜜之地当中的奶指的是能供养牛羊的丰美的牧场，而蜜则是指能结出像椰枣蜜一样甜美夏季果实的果树。也就是说，迦南地是一个以奶为代表的畜牧业和以蜜为代表的农业和谐交融的地方。尽管那十名探子认为迦南是他们想进去居住却反被吞噬之地，但在约书亚和加勒眼中，那却是神所应许的极美之地。此外，那十名探子评估那里的居民是巨人，而自己是蚱蜢。约书亚和加勒却评估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约书亚、加勒与另外十名探子的评估之所以如此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他们的视线中是否存在着应许那片土地的神。对于那十名探子来说，眼前的现实就是一切，而约书亚和加勒却看到了超越那现实之上的神。这就像在以色列与非利士的交战中，以色列军队中看到了眼前的歌利亚，而大卫则在面对歌利亚时看到了执掌其上的神。最终，约书亚和加勒得以进入应许之地迦南，而其余的十名探子则与其他旧一代人一同倒在旷野中。窥探迦南地之后，45年的岁月过去了，以色列百姓正处于夺取迦南地的收尾阶段，他们按着支派分地。就在那时候，加勒这样说道，约书亚记14章7到12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那如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地、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加勒在与约书亚结束窥探迦南地返回之后，是以诚实的心向摩西汇报的。加勒之所以能够带着这样的心做出与其他十名探子截然不同的报告，他一再表白的是因为自己专心跟从我的神耶和华。在希伯来语当中，忠心、专心跟从一词来自使满足、充满的含义，也就是说加勒是一位致力于让神做让神喜悦的事情，并且生命被神所充满的人。而且在当年窥探迦南地起经历了45年的岁月，即便到了85岁的高龄，加勒依然保持着他的信实。因此他宣告说，求你将这山地赐给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渴望安逸是人之常情，然而加勒并没有安于现状。虽然其他支派的人对攻取由亚纳族人居住的山地充满畏惧，但加勒却深信只要神与自己同在，就必定能将他们赶出去。这份确信并非源自加勒自己的热血，而是源于对过去一直与他同在并在他的生命中动工之警醒神的信心。那片山地也就是希伯伦，曾是亚伯拉罕预备将儿子以撒献给神的地方，也是日后耶路撒冷圣殿建立的地方。从表面上看，希伯伦是一片极其贫瘠荒凉的土地，但实际上它却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一块土地。正如加勒因着对神的忠心而能以诚实的心向摩西汇报一样，今天的话语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对主忠心的人，所以我们也应当以诚实的心对待肉身的主人。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在世上的时候，必须铭记在心的一节经文，就是以弗所书5章18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醉酒并不仅仅只沉溺于烧酒或葡萄酒等酒精之中，也可以是说所有让我们虚度光阴之物的总称，包括让我们变成愚昧人而非聪明而非智慧人，让我们参与那无意的暧昧之事而非结出光明果子，以及让我们无法过上健康生活的各种成瘾的状况，可以说是让我们浪费光阴的一切的总和。因此要是我们不被那些让人生变得虚妄无价值的世俗价值观所染，最好的方法就是唯有被圣灵充满。然而我们被圣灵充满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像云里雾里漫步一样，也不意味着一闭上眼原本结结巴巴的祷告就会突然变得口若悬河，更不意味着一定会降临医病或说方言等以前没有过的圣灵外在的恩赐。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会比以前更加端正的思考，更加合一的行事，并且会在自己的生活岗位上去寻求怎样行才能成就主的旨意。而这生活现场的重中之重，第一第二顺便是我们自己的家庭与职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家庭和职场所持守的端正态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弗所书5:21，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保罗劝勉说，当彼此顺服，因为顺服的义务并不在任何单一方面，而是双方都有的。耶稣也曾反复说过，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这世上，没有谁只承担着付出爱的义务，也没有谁可以只一味地接受爱。同样，这世上没有谁愿意拥有多到只付出就足够的爱，也没有谁极度缺乏爱到无法去爱别人的地步。耶稣告诉我们，比起熟知圣经内容或是长时间横切祷告，彼此相爱才是作为门徒的核心凭据。同样，在这世上没有谁只承担着顺服的义务，也没有谁可以只一味地接受顺服。此外，这世上没有谁拥有多到只要顺服就足够的顺服心，也没有谁的顺服心少到完全无法顺服的地步。我们能够彼此顺服，正是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有力见证。而且保罗不仅说当彼此顺服，还劝勉说要存敬畏基督的心。我们之所以要彼此顺服，是因为我们是敬畏基督的人，同时彼此顺服也是敬畏基督的一种表现。敬畏基督可以说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根本。我们彼此顺服，并非因为懦弱或卑躬屈膝，也不是因为受到压制或被迫无奈，更不是为了从中企图获得什么利益，而是因为我们敬畏基督。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后面关于家庭生活和社交职场生活的劝勉。5:22，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5:25，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6:1，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6:4，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6:5，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6:9，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恐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这些经文与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具有相似的含义。我们的生活正是源于耶稣基督我们主的关系。我们之所以彼此顺服， 并非仅仅因为这符合道德伦理，而是因为我们敬畏基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相信自己是通过耶稣基督得蒙救赎，更相信我们生命中的每个领域都应当顺服在主的掌权与治理之下。以弗所书六章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今天的话语五到九节论述的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在法律上，仆人被视为客体，成了主人的财产，因此无法享有作为人格的存在。然而虽然奴隶在身份上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他们却承担着整个经济及社会的核心劳动力。他们广泛从事农业、矿业、行政、医疗等各领域的工作，甚至其中一部分人还在王室中任职。在王室工作的奴隶中，有的会替皇帝代笔书信，有的会代为管理财政，甚至有的奴隶还会充当皇帝的挚友。不仅如此，通过赚取大量财产，从而获得释放，重获自由，成为自由民的奴隶也屡见不鲜。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训蒙的师父，字面含义是私人教师或管教并引导孩子的人。当时的犹太人往往会从自己使唤的仆人中挑选出聪明伶俐的来抚养和教育自己的孩子，直到孩子长大，大约到了14岁、16岁，能够做出正确判断为止。这些人就是训蒙的老师。尽管他们的身份只是仆人，但为了正确的教导主人的孩子，他们甚至可以动用戒尺，可以责罚那孩子，而负责管理主人财产，直到主人的孩子满25岁为止的仆人，则被称为管家。由此可见，仆人虽然身份低微，却曾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根基。此外，以耶稣在世时代背景的电影中，有一部叫做《宾虚》。犹大宾虚是耶路撒冷大富豪的儿子，而罗马人米萨拉则是前犹太总督的儿子。在14岁之前，他们曾是挚友，然而后来成为罗马军队会长，也就是千夫长的米萨拉，却仅仅因为朋友宾虚没有顺从他的命令，便将宾虚贬为在船上服役的奴隶。当宾虚所乘坐的船与海盗船相遇，该船的最高指挥官阿利乌斯执政官落入大海的时候，宾虚冒着生命危险将他营救了上来。后来阿里乌斯执政官误以为自己的军队遭遇惨败而企图自杀，又是宾虚出面制止了他。两年后，阿里乌斯执政官不仅释放宾虚脱离了奴隶身份，还将他收为自己的养子。在那一刻，人们热烈的鼓掌欢呼，没有任何人对着宾虚说一个连根基都没有的家伙，也没有任何人朝他投去冷眼或白眼。因为宾虚不仅名正言顺地成了阿里乌斯家族的成员，更成为了继承阿里乌斯一切产业的法定继承人。就这样，在当时从奴隶身份转为主人的养子，并继承主人一切产业的事情也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因此今天的经文当中，仆人 在今天看来，与其将其视为奴隶，还不如理解为受雇者或职场人更为贴切。六章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仆人即受雇工作的人，应当持守的端正态度是诚实的心。诚实的在其他的新约圣经当中翻译为慷慨的、丰盛的、真诚的等，其字面上的核心含义是不分心的、专一的。迦勒不仅在出发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如此，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也始终如一的对神怀揣着这份诚实的心，也就是专一不二的心。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劝勉说，如果你们正处于必须服侍某人的岗位上，请存着尊重的心与专一不二的心去顺服，要像听从基督一般去行。这绝非意味着要将肉身的主人提升到与主同等的地位，而是说仆人顺服肉身，要顺服肉身的主人，其终极目标不是肉身的主人，而是基督。这意味着当人们看到一个承担仆人角色的人顺服他肉身的主人的时候，便能确信此人不仅敬畏主，更是以诚实专一的心顺服主的人。我们都熟知约瑟的故事，他因遭哥哥们的嫉妒而被卖到奴隶为奴。圣经在描述约瑟在波提法家中做仆人的那段岁月的时候是这样记载的，创世纪39:2-5，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事务，把一切所有的事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神说约瑟成为了一个亨通的人。亨通在词典中的意思是凡事顺心如意。然而约瑟之所以身处埃及，并非因为他怀揣着什么自己的意愿。如果说约瑟是去埃及留学倒也罢了，可他如今是被当作奴隶卖过去的，这怎么能说是亨通呢？即便如此，神依然说约瑟成为了亨通的人。这其中的含义应当是一切正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计划在推进，而约瑟也正行在与此相称的道路上。当时那个尚不成熟、以自我为中心的约瑟，起初可能并没有顺服于临到自己的处境，而是向神恳切祷告，求神按照自己的心愿来成就。他或许曾这样祷告：神，求您务必让我回到父亲的家里，我保证会过上与以往不同的生活，我再也不告状了，再也不穿彩衣了，我会和哥哥们一起去放羊。然而约瑟在波提乏家中的服侍是何等诚实，以至于他的主人都看出了神与约瑟同在。也就是说，看见发生在约瑟生命中的那些事，除了神与他同在、神在动工之外，便再无其他解释的可能。事实也确实如此，在父亲家里，约瑟只管穿着彩衣， 实际上什么活也不干。这样一个青少年时期的约瑟，要做到让主人的眼睛为之一亮，而且这绝不仅仅是事情办得不错的程度，而是让不信主的波提乏在约瑟的生活中看到神的作为，这绝非仅凭约瑟一个人的能力就能达到的。特别是凡事这个词，既有每件事、全部、所有的意思，也有完全、彻底的意思。这意味着约瑟不仅是做好了一两件事，而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并且做到了尽善尽美。约瑟正是践行了那句话语，要用诚实的心顺服肉身的主人，如同听从基督一般。因此，约瑟成为了波提乏家中的总管，成为了财产的管理者。从那时起，神的福分便开始降临到这个埃及人的家中。波提乏的家中发生了各种翻天覆地变化的转折点。正是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日子开始，所以圣经记载，神的福分临到波提乏家中一切所有的原因，正是因着约瑟的缘故。当加勒和约书亚对神怀揣诚实的心的时候，他们成为了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管道。当约瑟在神面前诚实行事的时候，他促成了以色列百姓移居埃及，并成为了日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起点。这样的生命历程提醒着我们，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无论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都有义务以诚实的心去面对生活。当我独自一人像顺服主一样以诚实的心行事的时候，我的家庭会因我而蒙福。当我独自一人像顺服主一样以诚实的心行事的时候，我所在的职场会焕然一新。不仅如此，当我独自一人像顺服主一样以诚实的心行事的时候，那我们的教会将变得分别为圣。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能够保持教会应有的样式，并完成走向韩国教会200年的铺路人的使命，这不仅仅取决于共同主日牧师或教职人员，而是始于我们每个人都像顺服主一样以诚实的心去行事。为了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像顺服主一样以诚实的心去行事，让我们都脱下我们的鞋吧。当我们成为脱去世俗价值观之鞋、欲望之鞋的时候，无论我们身处在何处，无论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都会成为亨通的人，成为祝福的通道。我们衷心祝愿并祝福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加勒以诚实的心仰望神，忠心行事的时候，全体以色列百姓得以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求主赐予我们，无论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是什么，都能以诚实的心去行。又求主使我们的生命与信心能像加勒历经45年那般初心不改，反而愈发诚实一样，让我们的今天比昨天更诚实，明天比今天更诚实，从而使我们能够享受到一生被主用作祝福通道的恩典。此外，约瑟的为奴生涯看似充满了委屈，然而神不仅与约瑟同在，更使他凡事亨通， 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处的境况当中，比起一味哭求改变环境，更能在那样的环境中带着诚实的心，如同顺服主一般去行。因为主是引领我们生命的那一位，我们深信神绝不会对我们的处境坐视不管。愿我们通过诚实的行事，使我们的生命、人格与信心都得以成熟，并让我们的人生迈向成为神作为的通道。再过三天，全国同时地方选举，就将为了选出各地区的首长，求神祝福，使通过选举当选的人能够以诚实的心去承担自己的职责，从而使这些当选的公职人员能够成为构建彼此互信社会的垫脚石，并成为将我们社会扭曲的各部分重新扶正的人。求主施恩，赐给我们恩典，去选出愿意如此委身奉献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